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圆周资本的创始人刘小虎，来跟我们分享最近的一条关于香港的交易所要收购伦敦交易所的这么一条新闻。小虎你好。哎，你好。能不能先从你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解读一下这则新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香港证券交易所它是没有计时数字的话，是以2000多便士的现金和2.49五的那个股价新股去 置换一股伦敦交易所的股份，它其实就大家收购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香港交易所什么去收购伦敦交易所的股份嘛。 那么他提出这样的一个offer， 那其实每股作价的话是8300六十一便士左右。 这个价格呢其实较伦敦交易所于2019年9月份左右的这个收市价的话， 是大概是有一个溢价，是22.9。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 就是全球都是一片哗然吧。 那么就是香港交易所觉得他给了伦敦交易所一个非常丰厚的一个价格，大家就称这个为是一个世纪联姻。但是随后的伦敦交易所马上就迅速就回应嘛，说对这个交易并不是非常的感兴趣，并且做出了一系列的回应。整个
故事的背景大概就是这样的。大家一片哗然，这哗然是对于香港交易所提出的这个价格，还是对于伦敦交易所拒绝了港交所的收购提议而感到哗然？
两个其实都挺哗然。香港交易所准备去收购伦敦交易所的这个决定呢，首先让市场其实是非常的意外的，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没有特别多的前兆，然后突然爆出这个消息以后，大家非常的惊讶。 但随后伦敦交易所以一个非常坚持的态度，就基本上是回绝了这个交易条件的，其实也是让市场也是非常的意外。但其实你要是解释这个原因的话，我个人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好理解，因为其实现在伦敦交易所它从他们的回应上来看，它不是特别的觉得香港交易所提供的这个战略发展对自己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帮助。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第一呢，香港交易所呢现在并不是他们对于发展中国这个市场的唯一渠道了，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在回应里面也有提到嘛，他们和上海交易所正在达成一个协议，是一个合作，而且这个合作并不是收购，就是收购性质的合作，而只是一个两个交易所之间的合作。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就是非收购性质的这种合作，对于伦敦交易所来说，显然是对于他自己的战略部署来说是一个更好，而且更能够直接去接触到中国市场的一种方案。 另外一点呢，就是伦敦交易所其实它现在也不是处在一个待价而沽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并没有特别迫切的需求需要被香港交易所去收购，所以说它做出这一系列的回应，也算是非常的strong。那么这个非常strong的回应呢，也是让国际舆论就是也是很惊讶嘛。
香港交易所为什么会突然的提出这样的一个收购的提议？
因为香港交易所它现在是比较迫切的希望去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一个影响力。 同时呢，也是扩大自己的一个环球影响。首先我们知道伦敦交易所它其实是它的交易是覆盖了美国还有欧洲市场的，那么这些范围呢，对于香港交易所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香港交易所目前呢是作为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就非常重要的一个融资中心吧，也是股票市场。那其实它其实也是希望它目前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对伦敦交易所的股东是有吸引力的。 那么一旦这个，比如说香港交易所提出了这个方案成功收购了之后呢，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对香港交易所在整个环球金融发展中这个地位，包括证券市场啊、结算呐、啊，这些都非常的重要。那对香港也好呢，对中国也好，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香港做出这个提议的话，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步骤。只不过是很不凑巧的是，伦敦交易所现在第一，它有一个更多的选择；第二的话呢，对于伦敦交易所来说呢，它并不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被 待价而沽的收购的状态，从我个人观点来看，它这个回绝，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那你会怎么评价香港交易所和上海交易所目前在亚洲金融市场的地位？
香港交易所现在肯定还是作为亚洲最主要的一个交易所，但是因为毕竟上海交易所的话，它现在中国也是正在逐渐打开自己的一个金融市场嘛。那么如果说中国能够把上海交易所，能够扶持成一个
新的对外的一个金融中心的话，那这种发展潜力上会非常非常的巨大。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国际形势来讲，其实不管是上海和香港，都是有各自的优劣势。比如说现在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还有就是全球对于中国影响力的质疑，其实这在某些方面也是影响了中国的包括金融市场在海外的拓展，还有就是海外市场跟中国市场合作的一个不确定性。 可是毋庸置疑，比如说上海交易所在中国开放之后的这么多年，它也赢得了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方面的位置，包括在香港这些年呢也是经历了一些变化，所以它可能在市场的定位上也是有所变化。你怎么看待香港和上海的这个在亚洲金融市场地位的一些改变和优劣呢？
我觉得很早以前的时候，因为香港可能是作为西方很多国家包括国外其他东亚其他国家去接触中国大陆市场的唯一的一个门口的一个办公室，对吧？门口，对。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因为整个中国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的这个力度其实非常的大，那上海交易所已经越来越的去扮演上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随着这个市场逐渐去打开，那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交易所会慢慢的被上海交易所去逐渐的去追赶。那么而且我觉得像这一次的这个交易当中也反映了一些问题，那么就是因为对于伦敦交易所来说，它第一呢，它其实不是特别的需要100%的依靠亚洲市场的。那么伦敦交易所其实最近也是在提出收购一家就是金融市场的信息服务公司，叫那个 Refinitiv。 如果它一旦被港交所给收购了的话，那其实它这个交易呢很可能就不能收购了，那它对它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和上海交易所的这种合作方案呢其实是更加 flexible 一些的，就更像是两个之间的伙伴式的 partner 之间的合作，是互惠互利的，没有通过收购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伦敦交易所来说，因为针对你刚才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上海交易所其实现在对于伦敦交易所来说的话，已经是在亚洲可以说跟香港交易所是并列的一个合作伙伴了。所以我认为上海交易所真的非常非常迅速的就赶上香港交易所的这个影响，并且呢在之后呢会成为一个双重并立的一个局面。
伦敦交易所和上海交易所的这种合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市场能够感知到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应该会越来越重视到就是上交所对于全球的一个影响力和它在东亚的一个地位。其实因为伦敦交易所本身它自己的市场的辐射的范围是除了欧洲还有就是北美那个地区嘛，那么上海交易所它的服务的这个范围更多的是在东亚，就是主要是在中国内部地区嘛，这两个其实都可以说是金融上整个金融市场上最大的两块市场，所以他们之间如果进行一些合作伙伴之间的互惠互利的话，其实对整个金融市场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
那我们感谢来自圆洲资本的创始人刘小虎的观点，谢谢。
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